题目。那么今天我选择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希洛亚缓流的水》。那么在我们刚刚读过这两段经文啊，《以赛亚书》7章还有8章这两段经文，我想我选择这段题目呢，这个题目呢是几个礼拜以前了，啊，在12月份的时候，有几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我想，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查考或者读啊《以赛亚书》啊，杨牧师。对，好几次的正道也用了以赛亚书经文，那我想呢，一样像我上次讲一样，我的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个领受，就是我的信息可以做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旁边补充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就也选择以赛亚书，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查以赛亚书，尤其是在7章8章这里。我们有很多的金句，对不对？我们有记得很多的金句，一句一句的金句，比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金句。那像上一次的我们40章的，如鹰展翅上腾，这些金句我们都背，对不对？什么时候出现到啊？在36到39章里面，亚述大军打到耶路撒冷城下的时候，亚述大王希拿基利的这个使者啊。又来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又来到了漂泊地的大路上去跟什么？跟西西家王喊话，你们记得吗？当时去这个地方去跟他们喊话，对不对？结果呢，西西家全城的百姓都听到了这个话，记得吗？这个，所以呢，上池的水沟头，漂泊地的大路上一定意味着点什么。那为什么要以赛亚在这样一个地方跟亚哈斯王去传递这个信息呢？那我首先呢，讲这个之前呢，我想我们看一点地理，看一点这个地理，希望对这个弟兄姊妹对这段有更多的了解哈。那么上池的水沟头，首先这张图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那么这张图呢看的不是很清楚哈，看的大家能看得见哈，但是呢这个分辨率很低，这个 resolution 很低，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从小图把它拉大了。实在是这个不好意思，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图哈。那么这张图显示的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大的，就是对于这个在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最开始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所谓叫大卫的保障，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读到一段经文，起源于大卫的保障。当然就是说大卫的保障之前呢，这个耶布斯人在这里，那大卫呢攻取了耶路撒冷，然后把它变成为大卫的保障。大卫的保障呢，就是在锡安山那个一个很小的一点。那么后来呢，耶路撒冷城就从大卫的保障开始，那就慢慢发展到现在。那现在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有4个区，对不对？有基督徒区，有犹太人区，有回教人区，阿拉伯人区，还有这个叫亚美尼亚人区。那么4个主要的大区。那么这个呢，你就看到说，我们经常读圣经就读到哈，这橄榄山，对不对？读到这个摩利亚山。那么这些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你看得很清楚，这是橄榄山，比如说这是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对不对？这个橄榄山实际上是跟这个摩利亚山是平行的，这是橄榄山，这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呢是一个山脉，是连续在一起的，是一个山脉。那么摩利亚山的和橄榄山之间呢有一个谷，叫做基伦西谷，对不对？是一个基伦西谷，这我们。这个大概了解地理的大概都很清楚，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什么？都出现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次，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在吃完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出来，对不对？渡过了基伦西谷，对吧？渡过基伦西谷，然后怎么样？要上到橄榄山，向上哥西玛尼园去祷告。那所以这个橄榄山是在这里，经过了基伦西谷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那摩利亚山呢，就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那么圣殿呢，就在摩利亚山上，对不对？摩利亚山实际上我们最早知道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对不对？他献在摩利亚山上面，就是在，所以圣殿建立在，亚伯拉罕所建的奉献以撒的地方。那么讲到说这个，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一个图哈。那么这个图呢，就是稍微的具体一点了。这个图具体一点呢，我也是在网上找的，也不是很清楚，实在是不好意思哈。这个图具体一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大概有人试图去恢复 在大卫时期的耶路撒冷，大卫时期的大卫城啊，的耶路撒冷啊，是什么样子呢？你看这个城左，这个前面看到有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这边是橄榄山，你知道当时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么在橄榄山上面，那么这个这边橄榄山的这边呢，就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这个村庄叫做伯大尼，对不对？就伯大尼就在这边，那么橄榄山是在这里，这里是圣城耶路撒冷。那么这里是吉伦西谷，啊，这里是吉伦西谷。那么大概讲这个就是这个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陆上，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在36章到39章里面，这个也讲得很清楚说，说这个敌军呢、啊，希拿基利的大军来到哪里？来到一个地方叫挪伯，对不对？这个地方在哪里？大概就是在这个谷里，这个吉伦西谷里面，他们已经跨过了橄榄山，已经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下面。所以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啊，你看到这是摩利亚山，对不对？是一个山脉。我刚刚讲了，摩利亚山是一个山脉，它的最南端呢，就这边呢，最左边这边，这边呢，这个小的山很矮很矮，一个小的山叫做锡安山，这里是锡安，所以叫锡安。那么圣殿是在这个地方，是在稍微往北一点，圣殿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最北边这个摩利亚山脉的最北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哥哥他，这就是哥哥他。那么实际上是一个连绵的这样一个山脉。那么最南边是锡安，那么中间这块地方是圣殿，圣殿的山，然后再往那边呢，哥哥他。所以呢，你要看这样一幅图的话呢，大概大卫的王宫啊，就讲的是王宫，就是亚哈斯的王宫，大卫的王宫。这王宫在什么地方？王宫大概在这块地方。你们看到我的鼠标啊？鼠标的移动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哈，在这块地方，你看到这块地方大概就是大卫的王宫所在的地方，对吧？然后呢，上池。是在什么地方呢？上池是在这块地方。上池这里有一个泉，有一个泉水，叫什么泉？叫基训泉。基训泉圣经里面有很多次的提到这个泉，叫基训泉。然后上池在这个，等一下我们看一幅这个上池的这个图片啊。上池在这个地方，下池在什么地方呢？下池在这，但这个下池好像据说画错了。下池呢，应该是在城里面。下池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希罗亚池子。啊，希罗亚大这个名字都听过哈，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听过呢？可能在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嘛，对不对？主耶稣让他放到眼睛上面，这个泥放在，然后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对不对？记得没有？希罗亚池子，所以希罗亚池子应该是在城内，在这个墙里头，不应该在墙外头。这个他画在墙外头，实际上画的有点问题，所以应该实际上是应该在这个城墙的里头。下池大概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上池在这个地方，下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上池到下池之间呢有水道连接，有水道。你作为这个城墙，你看到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磐石里面有很多的孔啊，有很多的孔啊，有很多的孔。那时候叫做迦南的水道，所以这个水呢就从上池这里呢，通过这个水道呢，就慢慢流到了呢下池，流到了这个希罗亚的池子。所以希罗亚池子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磐石缝里面过来的。这个呢是叫做迦南的水道，你知道在西西家年代的时候，西西家又造了一条水道，后来我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也是在这里头，这叫西西家的水道。那么在西西家水道之前呢，实际上已经有一条水道叫做迦南的水道，已经在这个磐石的缝里面，从上池呢可以流到这个城里面。所以呢这一块地方呢，这个你看它画了这块地方啊。这个画的这个有像一条一条波浪这块地方呢，这块地方大概是什么地方？这块地方就是，有人说这块地方大概就是所罗门的园子，王的园子。我们读雅歌，读歌中之歌呢，你就看到有所罗门的园子，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在这里头，对不对？那么这个所罗门的园子大概就在这块地方。那么这块地方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水啊就可以灌溉过来，因为你看从上池流到下池啊，这个周边的有石头缝就可以流出来呢，流到灌溉了。这块啊，王的园子，这个是大概呢，属于上池和下池的区别不一样哈。那么再往看下，那么今天主要呢是这个地理课，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已经知道了。那么但是呢，我想讲这些，把这些比较更加再一次跟大家去分享呢，我想对于这段经文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上池呢，你看就是这两个塔，上池有两个塔。 那么一个叫做泉塔，一个叫池塔，池子塔，水泉塔。泉塔呢，就是在里面打水喝的饮用水的，饮用水上面是盖着，你看这是一个泉塔。那么泉塔呢，这边池子塔，池塔是干什么的呢？池塔就是上面是雨水可以下在这里面，雨水下到里面去以后呢，就可以灌溉用的。一个是可能饮用的，一个是灌溉用的，一个叫泉塔，一个叫池子塔。这边这个耶布斯墙呢是。据说是耶布斯人造的，就是在大卫攻占耶路撒冷之前，你知道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的地方啊，那耶布斯人所造的这个墙，那耶布斯人墙现在呢，据说被发掘出来，还可以看得到，还可以看到，我看了很多的图片，那么讲耶布斯墙在这里，这就是所谓上池跟这个下池哈。那么讲到上池，说我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耶和华让以赛亚到上池？的水沟头，讲的什么叫水沟头？你知道上池是一个水沟嘛，可以流下来，是一个水沟，可以把水流到一直流到这个希洛亚池子嘛？为什么要到上池的水沟头去讲这个信息啊？那中间我们可以稍微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说撒母耳记下5章6到9节，那么讲到大卫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啊，那么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讲到说。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原来是耶布斯人的地方。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怎么样？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上水沟，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对吧？”然后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里来，周围筑墙。这里就讲到了说大卫城的起源，对不对？所谓锡安的保障，大卫的保障，大卫城的起源乃是什么？乃是从这个耶布斯人所守的这块地方。那么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当时很坚固啊，坚固城。耶布斯人呢就嘲笑大卫说：“你看，就算有瞎子跟瘸子在这里，你们都进不来，我们都不需要放正规军在这里。”很藐视大卫的，对吧？不需要放正规军的，只要放瘸子、瞎子，大卫你就进不来。结果他小看了大卫啊！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牧羊人呢、啊。大卫是牧羊人，大卫很清楚啊，大卫观察力很清楚、很强的。所以大卫一看，看到什么？看到水沟有孔，对不对？你看到，所以看到水沟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迦南的水道啊，一块一块，那石头里面有孔的、有洞的。啊，大卫观察到了，所以这个耶路撒冷一定是有一个水沟在那边的，一定这样城里面才有可以供水的，所以大卫呢就从水沟里面攻进去了，看到没有？从水沟里面，从这个石穴里面、石头穴水的缝里面攻进去了，从里面攻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从里面把城打开，从攻下来，他没有攻击，所以大卫打耶路撒冷的方法跟后面罗马或者是巴比伦打这个耶路撒冷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巴比伦跟罗马是从外头打的。大卫是怎么打的？大卫是从水沟头从里面进去，然后把耶路撒冷打下来，所以有了这样的信息以后呢，你再看这段经文呢，那我就稍微盖过去这段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那么这是希洛亚池子有些台阶可以上到圣殿里面去，你知道这个打水嘛，就要从希洛亚池子打水上来啊。那么我们刚刚看了这样刚刚这个这样一段信息呢，刚刚读过这段经文呢，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到这个上池的水沟头漂泊地的大陆上面来讲这段话。他讲什么呢？以赛亚讲什么呢？讲到首先第一个，你们不要害怕这个亚哈斯王啊，你不要害怕这两个，亚兰王还有这个北国的王，不要害怕，因为神必让他们所磨的。立不稳，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卫家啊已经风雨飘摇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已经风雨飘摇了，已经不再像当年大卫跟所罗门年代的那个强壮那个国家的稳固，已经不是这样了，兵临城下了，已经在风雨飘摇了，已经在风雨飘摇当中。这个时候，亚哈斯王用他自己的一些手段，对不对？然后来寻求外面的帮助。寻求车帮助，寻求马的帮助，寻求亚述的帮助，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大卫家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了： 或者是当时的这些人呢，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了。那么耶和华所对于大卫的应许还在不在？对不对？耶和华跟大卫应许什么？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是什么？是大卫的王，这个王的宝座啊，要建立到永远，对不对？大卫的王朝要建立到，他的国位一定要建立到永远。这是神跟大卫所立的这样一个约在那边。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这个大卫的子孙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已经怎么样？已经站不稳了，已经在那风雨飘摇，已经动荡了，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看到没有？这里已经不稳了，已经不再像几十年以前那么稳的，好像屹立在这个世界的灯塔一样，已经不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赛亚奉神的召，这个呼召啊，是奉神的差遣，到这个什么地方去啊？到了大卫这个国所立国的这样一个起点那里去，来跟以赛亚，跟这个亚哈斯这个王来讲这番信息，明白吗？因为上池的水沟头这个地方是什么？基逊这个泉。是所谓大卫这个国开始的点呢，开始的起点呢，进攻耶路撒冷就是从这里进去的，打下这个城就是从这里打下去的。你知道这个基逊这个泉，当时所罗门王这个所罗门就职的时候，对吧？我们现在看是要总统就职，所罗门就职的时候，大卫就是让他到哪里去啊？要高至所罗门的时候，要到基逊泉去，对不对？到上池去，基逊泉去上池，到基逊泉去，到上池去，来高所罗门做王。当时他有个哥哥，对不对？亚多尼亚在下泉，在下面还有一个泉，在下泉那里怎么准备篡位，准备夺王篡位，对不对？在那边大宴宾客，准备篡位了。结果这个时候怎么样？结果大卫就让所罗门到上泉，到基逊泉去，那里是大卫这个国的开始点、起点，到那里高所罗门为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为什么以赛亚要到那个地方去，乃是到了大卫这个国、以犹大这个国起开始的起点去，来告诉以赛亚，告诉这个亚哈斯这个王下面这段话。就好像现在如果有先知要跟美国讲这段话，要到哪里去啊？可能要到费城这个签署独立宣言、签署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个钟的那个地方去。美国啊，你当听，对吧？要到那个地方去，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是这个国的起始的起点。在大卫的国，大卫的王座在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神所差遣他去的地方。结果好了，这个以赛亚就去了，以赛亚就到这个漂泊地的大陆，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就去跟这个亚哈斯王讲这段话了。他说：“你们不要担心，因为什么？主耶和华所说的、所谋的必不立，也不得成就，就是这些人要来攻打你们。”但是呢，必攻打不成。哎，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又跟亚哈斯讲了另外一段话，讲什么呢？讲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向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显这个一个求兆头是什么意思啊？求兆头，尤其是从神那里来的，说你要向神求一个兆头，就说你要从那神那里得帮助的意思嘛，对不对？就说我们不行啊。我们神已经应许来告诉我们，行应许来帮助我们了。那神告诉我们要求一个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说，让你们知道你们自己靠着自己不行，要谦卑，要怎么样，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因为神要来帮助，这是这样一个意思。结果怎么样？结果亚哈斯怎么说？亚哈斯说不求，对不对？很有意思。以赛亚去跟亚瑟哈斯讲这段话，讲神所要帮助他这段话。亚哈斯说：“哎，别，我的事儿不求神来帮助，对不对？就是现在这个用我们现在都听懂的话，就说我的事不劳您费心，对不对？不求神的帮助，为什么呢？你看我不说，他讲得很属灵啊。哎呀，我不试探耶和华，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能搞定这件事情。他自己是不是试图去做这件事情呢？是的，他怎么了？他向亚述大王进贡吗？”对不对？他觉得他已经稳妥了，为什么呢？因为亚述大王、亚述的军队已经正在开拔过程中。你知道几年以后亚兰就被灭了嘛？亚述的大王已经军队已经来了。哎，神呐，你不要操心了，你不要管我这件事情了，我这里自有办法。是不是像也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这个牧师，我们很多的这个神的仆人。大声疾呼说：“让这个国家，让我们弟兄姊妹回到神的 宝座那里，回到神掌权的那个国那里。结果呢？结果我们这些当权的人怎么说呢？不要，哎，不劳您费心，不劳神费心，你把神放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就好了，对不对？国家有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有自己的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民主，对吧？我们有大家投票，我们有这个有那个。啊，神呐，你就在你的殿里面，你就在你的教会里面，你不要来管我们的事了，是不是这样子一回事情？亚哈斯王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当权的这些人呢，实际上就是亚哈斯的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来讲这些事情。结果这时候好了，那么以赛亚下面怎么跟亚哈斯说啊？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起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里要讲的一个什么信息啊？以赛亚已经不再单单的跟亚哈斯讲话了，看到没有？以赛亚已经不单单的跟亚哈斯讲话了，他跟什么？跟大卫全家讲话，大卫家啊，大卫全家讲话。为什么跟大卫全家讲话？因为下面的信息怎么样？已经不光光是关乎亚哈斯了，因为大卫的国已经风雨飘摇了。因为神当时跟大卫立的约，很多人就在疑问了，说这个约什么时候，怎么会，就现在是不是还能守得住啊？神是不是离开了大卫的这个宝座？是不是离开了大卫家了？是不是南国也会像北国那样被人篡位啊，被人夺权呢、啊，然后被灭掉啊？会不会这种情况发生呢、啊？很多人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很多人就开始怀疑了。这时候这个以赛亚对亚哈斯所讲的话，转这个。头这个一这个一一下子就变成从亚哈对于亚哈斯讲的话，变成了对大卫全家所讲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大卫全家的话，就变成了对全人类讲的话，叫做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你不求兆头，主要给你一个兆头，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于那些人来问说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建立得稳啊，还能不能在啊？神跟大卫所立的约还能不能守得住啊？能守得住，但能守得住要怎么样？要什么时候？是不是在于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乃是在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信息，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降生在世界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直到永永远远。你知道？实际上不是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大卫坐在耶稣的宝座上，对不对？主的宝座从亘古就开始，对吧？创世之初，主就坐在宝座上面。实在是大卫来坐在了主耶稣的宝座上面。所以这个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当人还在怀疑说神跟人所立的约，当人还在看现在的情况。现在的局势，现在谁坐在宝座上面，谁这个当权的人怎么样？以赛亚当时现在，以赛亚借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这些等待的人就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神必与人同在，所以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所盼望的，乃是以马内利，乃是那位童女为我们怀孕生的那一个孩子，他必然坐在宝座上面，以铁杖辖管万国，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神通过以赛亚要告诉大卫全家的信息。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今天其实我这篇信息的题目叫做《希罗亚缓流的水》，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就走在了哪里呢？走在了这条路上，走在了上池的水沟头。往哪里走？往下池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漂布路的大这个漂布路的这个地上面，这个漂布地的路上走，对吧？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从上池一直往下池这样走。那么走这样一个走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看到很多风景。你可以想啊，他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他一看到这个磐石的水，就是这个水按照这个水道慢慢慢慢在流，一直流到哪里去呢？一直流到下池这个希罗亚这个池子里面来，对不对？他一边走。一边就看到旁边的这样的风景，看到这各样的图画，神就借着他所看到的这样的图画，怎么样，就发出这样的信息出来。这里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以赛亚就继续的说神的话，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 喜悦利逊跟亚玛利的儿子。好，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然后呢，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亚哈斯的这个拒绝，亚哈斯的这个说"我们神啊，不劳你烦心"这个拒绝，让神怎么样？继续的通过以赛亚来发出这样的呼喊，说以赛亚走在这条路上，看到这个希罗亚的水啊，慢慢慢慢慢慢流，从上池流到下池，滋养着地，灌溉着地，滋养这个民，这个犹大这些民。然而怎么样？然而百姓却厌弃了希罗亚缓流的水，百姓觉得这个不过瘾，对不对？百姓觉得不过瘾，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大江大河，要洪水泛滥，对不对？要幼发拉底大河，这样才过瘾。这是百姓的想法，对不对？这也是同这个西西这个亚哈斯王的想法。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流了几千年了，对不对？耶和华跟以色列同在，跟这个犹大同在，同在了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对不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各样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结果这希罗亚缓流的水，他们厌弃了，觉得不好，觉得不够刺激啊，不够这个让他们能够啊满足。他们喜欢大河大江的翻腾的水。结果神怎么样？神就说：“好，你不是想要大江大河吗？我就让大江大河冲到犹大里面来。”结果你看到这个在西西家的时候，36章、39章里面怎么样？亚述的大军就来了，就冲到了怎么样？冲到了犹大里面。结果漫过一切的，涨过两岸，结果这个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你知道最后只有哪里？只有一个头还露在外面，就是耶路撒冷，只有一个头还露在外面，对不对？其他的城都被攻下去了。好，这就是大江大河，百姓所喜欢的，亚哈斯王所喜欢的，神就让他冲到犹大里面。所以你知道这段是这个以赛亚说的这段话。当时你知道，在以赛亚这个年代所预言、所应验的，就是讲到说，很清楚讲到与亚述大军的攻打，对亚述大军的侵略。但是这段话在后面又应验了很多很多处、很多很多次。你看到，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希罗亚缓流的水嘛？希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对不对？奉差遣，这就是希罗亚缓流的水，他要滋养我们，他要供应我们。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他跟我们像以马内利，神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一起。结果大家都在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把我们的主耶稣怎么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喜欢翻腾的水，他们喜欢大江大河。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让大江大河来到这里。结果70年后，主后的70年，罗马的军队。就攻打耶路撒冷，把整个的城攻占，把100万的犹太人掳到了罗马去。所以你看到罗马的竞技场啊，罗马的斗兽场、竞技场现在还在啊。你看到是谁建的？就是那100万犹太人被掳到被掳到罗马去以后所建的，是历史的见证在那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同样一个光景呢？对不对？这百姓厌弃了希律亚缓流的水。啊，神跟美国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对不对？这几百年的时间，帮助这地的民，帮助这个国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这个根本都没有什么强大的军队，慢慢慢慢长，慢慢慢慢变强大，强大，强大，变成一个世界的这个一个灯塔。结果这百姓怎么样？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不再刺激了，要来更加刺激的，要大江大河的刺激。那这个时候怎么样？那么神就一定会让大江大河冲入犹大，漫过直到景象。啊，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发生，但上次杨牧师也有分享，这个发生是必然的事情，这个发生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呢，这是我的最后一张 slide。弟兄姊妹啊，我想希洛亚缓流的水，这是一个教训呢、啊。希洛亚缓流的水是咽气不得的，希洛亚缓流的水是咽气不得的。 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信主的人，我们都受这个希洛亚缓流的水的供应，对不对？好像每天怎么样，没有什么太多的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兴奋，也没有太多的呀，我赚了很多很多钱那样子。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每天的平安。我们每天的平安，由内而外的平安，从心里面的深处的平安，到外面的平安，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到我们这一切的供应，对不对？啊，都是这希洛亚缓流的水浇灌，对不对？滋养供应的结果。好，那我们要是离弃这个希洛亚缓流的水，怎么样？那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啊，觉得这个不过瘾，好像很多人有中年危机，听到弟兄姊妹都有听讲过哈。中年危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日子过惯了，觉得我本来是神所祝福我的，觉得我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每天就应该这样子。好，有人就想要刺激了。那么刺激是怎么样啊？第一个，那我这里讲的人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不受控制的欲望。那我的欲望要膨胀，这有人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呢是身体的刺激，人所不受控制的欲望。那我想要赚大钱了，对吧？我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了。我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感情了，有没有这样子？也有这样，对不对？中年危机的时候，觉得你看家里面这个，不管是先生还是太太，觉得看腻了，我想要出去找一段新的这个刺激的感情，有没有也有这样子的？哎，我这每天的工作给我的这个就这一点点钱，我想一下子可以发大财了，可以回中国去，很多人呢，回中国去这个啊，这个有这么好的一个位置等着我。啊，我们都想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弃绝希洛亚缓流的水，要想要不受控制的欲望，也要想到这个身体的刺激。